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八十第几次？十次。OK。今天这一次正式入颂文。刚刚在上课前，我去散步经行啊，一直在思维做一个决定。本来我是想先用白板把八十规矩颂的四段啊，颂文呢、啊。先跟各位做一个总表，做一个抉择，再来消文啊，把消文做一个等于末尾的收拾的功夫。可是呢，我又想想，如果我们班上有一些对唯识名相不是死熟的人呢、啊，那个表一画起来，里面就有很多比八十规矩颂里面提到的名相还多的名相。所以我想了想，再三呢、啊，这样子抉择下来，可能我们觉得还是要顺着这个憨山大师他的本文呢、啊，替我们做的一个解释。先把全文的架构浏览。那么全文的架构浏览呢，重点不在解释那个文章，重点呢是借着把文大意明了以后呢，希望能够看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因为憨山大师他是潮汐禅的传人，他一直告诉我们呢要掌握大纲，所以呢各位不妨就体会一下，为什么他替我们在前面呢讲了这么，我们这前面九次呢，他为什么要提这么多的前言，只是一个所谓修学的大纲是什么？到底整个从八十规矩颂显现出来要我们修行的下手处，或者是我们悟境的整个目标，他老人家会从八十规矩颂当中找出什么东西？随着他的文章的这个解释呢，各位不妨去跟我一起来体会一下，这篇文章就是八十规矩颂对于憨山大师他认为修行的指规、修行的大纲是什么。那么用来跟他前面的玄义部分呢，他的文字呢做个呼应啊，所以第一个，请各位跟我一起来体会，全文有个指规，整个八十规矩颂叫我们修行，不是只是为了要解释一些名相而已，对不对？那么如果八十规矩颂只是为了解释名相的话，他的文字也未免太少了一点，对不对？那么在前面我也讲过，八十规矩颂实际上是玄奘大师跟他弟子们呢，柔和了十家论师对三十颂的解释以后啊，成为之论已经完成了，他才在成为之论写完以后呢，又写了这一本没有加以注解的东西。所以对墨学我的学习经验而言呢，八十规矩颂对我其实只不过就是一个三十颂或者是成为之论的科判。但是那个科判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我先把我的体会跟各位讲，这是一个我的结论，但是要证明啊，我们要从八十规矩颂的文字去证明。我得出来的结论是，心得是，八十规矩颂是重新一次用玄奘大师的眼光呢，来抉择修行的指规。玄奘大师在八十规矩颂我体会到的指规，跟憨山大师不太一样啊。憨山大师当然他的看法也绝对是对的。他觉得整个潮汐禅就是要去体会了无一物这件事情，对不对？这个一心圆明啊、一心法界圆明妙心这件事情是他的大纲。那么当然这个大纲跟我要所讲的是一样的，但是我比较从因下手。那么憨山大师那个文啊，大纲所写的文是从果上去下手，他直接讲他要的结果是这个东西。可是唯识一向都比较不是跳到结果去谈的。唯识一向都是比较从因地上去谈的，所以我从玄奘大师的文当中看完成唯识论之后呢，我体会到八十规矩颂的位置就是在凸显唯识学的大纲其实是在转世成智这四个字啊，转世智成啊，转八世成世智这件事情，转世成智这件事情呢，是整个八十规矩颂为什么他要在成唯识论已经写完以后再写一遍，他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我们体会这件事情。可是怎么看出他文章有这个意思呢？等一下我们读五世颂大概就可以清楚了。这是第一个请各位体会的事情。第二个， 既然如果说照我所体会是不错的话，我想应该转世成智，纵使不是标准答案嘛，也应该是标准答案之一，对不对？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到底八十规矩颂为我们显现出转世成智的方法有几门呢？这是我提的第二个问题，各位不妨去思维一下。整个八十规矩颂他重新科判了，科解了成唯识论以后呢，他认为唯识学要下手转世成智在因地的方法有几门啊？这个我们读过，其实每一世颂啊，五世颂也好，六世、七世、八世这四组啊，颂文当中呢，都显出了这几门，同样有这几门。可是这几门你怎么样去从这么简单的文字当中抽丝剥茧出来啊？好，那么到底有几门？那几门到底是什么？好，如果不管有一门、两门、三门、四门，或者是二十门、三十门啊，不管它有几门，第三个问题我想问的是。读完八十规矩颂之后呢，如果他确定是要我们转世成智的，如果他有 N 门啊，就是我们现在到底是多少门，那个答案我先不公布啊，你们自己去找找看啊。那么如果有那么 N 门的话，就是那个特定的几门，比如说六门的话，那么每一门到底从哪里下手，对不对？他的所依是什么？他的所缘是什么？他的转念处是什么？他到底应该要怎么去下手啊？怎么去下手？好，这三个问题呢，就变成默学我啦，来重新读八十规矩颂。我希望跟各位一起来学习的三个重点。这八十规矩颂呢，其实重点不在解释那个名相，因为如果要解释唯识法相中的名相呢，有比八十规矩颂还好的论啊，倒不必一定要借用八十规矩颂来解释。所以今天我们在前面呢，默学这一系列的课程呢，叫做唯识法相中的进阶研讨，对不对？那么研讨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简单的方法学，然后呢正式进入白法明门论。白法明门论呢就剩下八识心王，那么姑且我们现在用这个八识规矩颂第一个目的就是来解释八识心王是什么啊。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找出狗刚刚三个答案啊。第三个，那既然我们知道整个唯识中唯识法相的修行目的就是在转世成智的话，那接着我们应该去读哪一部论呢？那么我就打算呢，把八十规矩颂当作是一个桥接到修行入门的一个抉择啊。当我们从八十规矩颂抉择清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里面呢最容易让我们这些因地凡夫下手的唯识观，应当从什么地方下手？我们找一部方便我们学习唯识观的论啊，一起来作为下个阶段的学习的进程，这是我的打算。所以呢，刚才我思维下来的结果呢，有两个本来的计划。一个计划呢，就是详细的照现在坊间很多人解释八十规矩颂一样，因为八十规矩颂的文很短，可是里面呢蕴含的法相很多，所以很多人就会去解释了一堆啊，补充了一大堆。可是我想前想后，我要跟大家一样那样的方式来讲八十规矩颂吗？我刚才的结论，上课前一秒钟的结论，我不要，我也没那个兴趣去讲那么多的法相的定义了。所以呢，我打算就把八识心王在里面的抉择定义很简单的介说完以后，重点就是要抉择到底它有几个转世成智的方法，每一个方法大概是提示是什么，从哪里下手，然后比较一下这几门哪一门对我们现在的我们而言呢是比较容易下手的啊，就直接建议那几门。那么各位呢，如果就顺着我继续学下一步论的话，我会从这十门当中挑出其中的两门来下手，哦，不会那么多门，每一门都要去学。我想时间也有限嘛，对不对？我们总是择重点，也大概依默学我所体会八十规矩颂的作者玄奘法师的建议啊，因为照他的文这样铺排下来，很明显的他是告诉我们从哪里下手会不会比较省力啊，会比较得受用啊，这是我的体会。所以各位不妨呢把这三个问题记着啊，那自己呢边读。当然如果你们有对我解释比较疏略的法相啊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还是可以写纸条问我啊，我还是可以利用白板或者是课堂中跟各位来说明。不过我的重点大概不会放在名相太清楚的说明上面啊，那个我想大可以去读很多的补充的教材啊。 那么我的重点就放在怎么样导入转世成智，这是我一开头啊就跟各位讲过的抉择。好，所以我们就不讲别的东西了。那么于是我们从前面呢只讲一句话，请各位看到34页，34页1、2、3、4、5第五行，我们把上一节课最后一段文呢，也可以说韩生大师在八十规矩颂的玄义部分的最后结论啊，可以看得出他老人家的用意是什么。请各位看到这段文倒数五个字，这边所说的参禅，若了妄心妄境。妄心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见分啊，就是能见的心，妄境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相分，而妄心跟妄境其实是心的自证分的本体呢所现出来的两个作用啊，一心所现的两种作用。那么这一个作用呢，一个是能见，一个是所见。如果用这样来说的话呢，符合了唯识中所谓的见相二分的理论，也符合了大乘起信论啊，一念无明生三系。那么一念无明生三系呢，那三系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无明业相啊，第二个是能见相，第三个是所见相。那么用前面的无明业呢，就代表说我们呢就是无明原型，就这样子无明原型的情况底下呢，就是无明业相，我们上次讲过的，对不对？那么一旦成事了之后，无明原型行原事，事一旦成就了以后呢，就会转出，那个事是指第八事来着的，那第八事就转出前面七转事啊，所以境界为缘长六出，后面的六出呢就等于是信啊，事依着境界转出的七转事啊，转出了七转事。那七转事呢就在十二因缘当中是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对不对？那么这个是十二因缘的说法，那么大乘起论当然有他的说法啊，不过唯识中的说法呢就是前面七转世啊，具体的七个转世能见的作用。但是呢这个是照憨生大师本身的理解，不过照唯识中自己的说法来讲的话呢，唯识的每一个心王八世每一个并不是前面七转世只能见啊，八世呢就变成是见分也是被人家所圆的，他的相分也是被人家所见的，并不是这样子的。在唯识自己本身的说法呢，是八十心王乃至于所相应的51个心所，每一个都有能见，每一个也都会变现出所见分。好，那这个理论部分我们容下一步论啊，再跟各位详细做理论名相的介绍。那么这边呢，我们就姑且顺着憨生大师他老人家的意思啊，他的重点就是说，参禅就是要了解唯是一心，剩下的不是妄心就是妄境，对不对？你不管讲你有能见的心也好，你的能见的心是真的还是妄的也好，对他老人家而言呢，他也都明了。可是他认为说，不管照信中所讲的是真心，或者是像相中所讲的是妄心，他说呢，先不论心的真妄，重点凡是心就是妄，凡是境也是妄，对参禅的人而言呢，妄心妄境都是唯识所现。所以用功的时候呢，对禅家而言是内外根境一起放下。其实这句话对信中我想也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在大乘起信论当中的修行就告诉我们呢，用所谓的真如熏无明，重点如果照墨学上一次的说法，那个真如熏无明是用什么来熏呢？是用法界等流正法熏习，就是用文字般若来熏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的智慧提升了以后呢，透过这个智慧再来看万事万物，再来看世俗世间法，我们就会得出不一样的观点，对不对？借着这个观点放下我执跟法执。所以如果照这么说的话呢，大乘起信论所指示的修行方式，跟唯识所指示的修行方式，乃至于参禅所修行的方式，都是能所两忘，都是能所两忘。因为能所本来就不二，照信中的说法也不二，照相中的说法也不二。所以呢，现在我们只要不流于目前佛学研究那边在分析到底是心是真还是妄，到底缘起是一真如缘起还是一无明缘起，我觉得那个就是哲学本体论的探讨，那个我墨学一直都非常没有兴趣。那么可是目前比较大众的主流的研究佛学的人都很喜欢去研究那个本体是什么 啊，去研究本体的所依到底应该是真还是妄，这个变成是哲学研究佛法的人呢感兴趣的东西。可是对修行比较有兴趣的人，请问这个结论对我们修行有什么帮助？管它是怎么缘起的，管它那个根本所依是真的还是妄的，对不对？它同样要依名言嘛。如果就这样来讲的话呢，般若认为名言就是假施舍，唯识根本认为它是假立，所以管它所依的是真的还是妄的，是真的东西外面在包裹的一个虚妄的课程，哈，还是本来通通是虚妄，啊，不管它的最后的真相是什么，这个真相哲学可以去探讨，我相信探讨到很久以后还是争辩，对不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修行没有益处。目的修行的重点，就像憨仁大师他老人家所说的，一定要内外根基一起放下，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事，所以你去追逐他的真理有没有意思？在这个名相情况底下，你去追逐真理，无非只是随着影子玩游戏罢了。那么，如果我们还去追逐那个落谢的影像，在那边自己分高低的话呢，然后乃至于在里面找到有所谓的相似真理，那个真理呢，都是自己的妄见。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妄见放下？其实修行的本怀就是透过三摩地心创造影像来对峙我们同样是影像的妄心妄见，对不对？那么这就是以幻除幻，因为本来就是虚幻的，你没办法用实相来除这个幻。实相本来我们所见的本质就是实相啊，所以姑且不论我们为什么会迷糊到现在，可是只要透过三摩地的修行能够达到相似能所两忘乃至于六识不起分别的情况底下，倒不是把六识打死掉了啊，六识死了我们人就死了啊，所以呢绝对不像是教光大师所说的舍事用根。舍事用根我不晓得教光大师他老人家的用意是什么，不过至少对学唯识的人而言，事是不能舍的。事怎么舍呢？对不对？事舍了人就灭了，人就枯灰搞死了，那这样东西你怎么去舍事呢？那根怎么用？根是这个设法，根也不能用嘛。根只是一个你能见所见的一种缘因缘而已，你怎么可以用根呢？乃至于根还有性吗？根的性是空的，对不对？怎么会起这种万缘之用呢？在唯识家的说法呢，这想法里面呢就搞不懂楞严经大乘起信论那个唯心真常唯心派的那套说法。不过可能也是唯识家的误解，不一定。不过重点到最后，信中也好，相中也好，包括连参禅的人也好，都强调修行要怎么样？能所两忘，绝无对待。绝无对待的意思就是说，凡是对待的就是虚妄的。所以呢，这边单提一念，那个一念是什么呢？心依净性啊，医学直观的我们来讲的话呢，一念就不要把它讲成很玄了，讲成什么离心意识？离心意识怎么参呢？离心意识参，我们上次也讲过，其实是在参就我们可不可能离心意识能有所见呢？不能嘛。所以我们凡有所见都是心意识的作用，既然是如此，心意识就是分别。你现在所见不管是真还是妄都是什么？都是分别，对不对？你怎么可以用分别来论真假呢？如果我们今没有真正能够达到能说两妄，能说两妄已经没有名言了，你没有名言你怎么去说真说妄呢？所以如果各位细心去看六祖坛经的话，六祖坛经有一段话，有一天呢六祖醒来心情很好，就是说我有一物，对不对？我忘了那个句子怎么讲了，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背没有面啊，那么你们说一句话来啊，说他是何物，就神会他就举手了，他说那个就是佛性，是神会的佛性。然后你知道吗？那个六祖怎么骂神会吗？六祖就说啊，纵使你这个小子啊，以后有什么大气，红化一方啊，你也不过落了一个知见中途。明明跟你讲无名无智，你还来一个佛性什么头啊？什么头是我讲的？那意思就是说，就跟你讲无名无智啊，叫你道一句话来，你还讲他这个佛性。那个话呢看在我眼中倒还蛮欢喜的，因为我老是看到教内有很多人，只要谈到苦集灭道，他觉得哎呀那是小圣的说法，只要谈到佛性真如，哦很欢喜，这是大乘的理论。拍谁有几个人懂真如佛性这种事情？ 我跟你讲好，你提一个一心，我看看你提来看看，你提一个一心，我看看你提得来提不来，提不起来嘛，对不对？如果知道他就是能所两忘绝无对待，但提一念，那一念还有的提吗？还有的提吗？他有的提，也不过提一个思维，对不对？提一个话头去思维，我们这个这一念心是不是就落又落名言了呢？那唯识宗就是要去修啊，就是参了、啊，参就什么？参就我们能不能有那么一刹那是不用名言心的？遍寻不着，楞严经也是叫我们七出真心去找那个真心在哪里，就搞了半天真心找不到，然后你说真心找不到，背后还有个真心，那个真心是什么东东？所以呢，我们总是在这个地方啊，希望去找那个本体，然后有个本体为所依，我们的心就好像比较安定一点。就跟你讲无我，你的心就好像很慌；跟你讲空，心也就很非常慌。然后呢，跟你讲空，你就不甘愿，一定要讲个不空。那么如果空跟不空又是相对待的话呢，这相对待又是什么？又是能所假立出来的名相。所以我们学佛如果一直绕在本体论的这种思维底下，总是出不了，总是就像六祖骂神会一般的，你纵使经能够说得很溜，也不过就落一个自见中途，对不对？只是你的辩才比人家厉害而已。所以修行到底根本在哪里？根本在哪里？色归自心。色归自心，色归自心的重点是什么？不是有个心能够让你回去，你回到哪里去？你回到哪里去？啊，回到哪里去？那里是有住还是没住？有一个有住，那个住还是住那个无相的东西吗？有个无相处可住吗？你看我们的心总是要找个这么住处，这就是习气。这个习气一旦不能脱落，难道没有住处你心就无用处吗？心不就是没有住处的，一直不断的变吗？心如果住的话呢，有时候心速度就会快一点，有时候心速度就会慢一点，对不对？那你要看他要不要起来活动。那万一心他自己决定不起来活动的话，你的心就死死的啦，对不对？你叫也叫不起来啦。可是我们实际上看看我们的心怎么活动的，心就一直不断的刹那无住嘛。他心能用，就是依着无住才能用嘛。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找个住处呢？一定要找个所依呢？所依就是妄嘛，所缘也是妄嘛，对不对？所依是依一个能见的心嘛，所缘就是缘一个能所见的相嘛。那么既然这些有所依有所缘就是妄的话，那么如果你真的要所谓悟真如见一心，那你就是要把能所妄，能所妄了还有一心吗？还有一心这个名相吗？这个名相不可得的时候那是什么？他说啊，则什么叫色归一心？色归一心的结果，则一切尽量分别皆圣法矣。那个圣法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慈悲本愿力故，为迷在迷的众生而勉强不得不说的世俗地而已。如果照唯识宗的说法，唯识宗的言论不讲圣义地啊，那么如来藏的学者就很喜欢去试图描述圣义地。可是我们都知道，你纵使试图去描述圣义地，圣义地也只能够勉强相似说，再怎么相似说也只能够依着名言说，对不对？那么这个名言总还是分别嘛，怎么会有名言不分别的呢？所以你还是只要依分别说的话呢，在唯识家的说法里面呢，那么一切尽量分别皆圣法，都不是必要的，都不是必要的。所以整个性相二宗来讲，对于学禅的韩日大师而言，他就告诉我们这些文字都是多余，但是也不是不要，要他要的目的是等我们真的开无分别智了以后，用厚德智善用这个文字，要善用这个文字，得事无外变，用这个文字帮助众生体会一切尽量分别皆圣法矣。还是要回到这个结论，用一堆的话就是要解释这个结论，借着我们去依着这些文字般若的施舍去体会一切尽量分别，就是一切的名言都是圣法，都是不必要的，都是多出来的东西，剩下的事情只有老老实实的做。做什么？做对众生有利的事情，借着利他为前提，让我们的我所的习气一天一天的淡，对不对？淡到放尽为止， 把我所的习气呢，真的空尽，空尽。当这个东西一直到了整个四边际以后，我们就知道那一番天地是什么。那个会让我们很难过吗？老实讲，不会，就是不习惯而已，对不对？我们总是习惯我所的优先思考原则，我们不熟悉以利他的前提来思考一些事情。所以整个大乘唯识里面就是要拣择世俗地来让我们去了解一切名言分别，只是为了要开解众生的迷执，不是要讲自己的境界。我用文字般若不是要来讲自己的境界有多高，讲自己的悟境有多高，那个不是文字的重点。文字的重点呢，是要开解听的人他的执着。所以其实重点文字般若是要破一切法执着的，是破一切法执着的，不是要说什么境界的，其实他说不上也说不到。这是整个我们看完整个文字之后可以得到的体会。好，那么有这个憨生大师他老人家的提醒以后呢，我们就不得不得来看底下五世颂他的文，我们要小心的不落在文字陷阱里面。那么记得怎么样去跳到外面来看他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他的言外之意到底指示我们去做什么修行。好，我们顺着文来看啊，五世颂最后我们先把颂文先念一下。信尽限量通三性，眼耳身三二地居，片行别境三十一，中恶大巴贪嗔痴。翻过来，五世同一净色根，九缘七八好相邻，河山离恶观尘世，愚者难分是与根。然后再翻到39页，前面这两句颂指的就是我们的杂染的现状啊，指的就是杂染的现状。那么最后这四句呢，39页这四句呢，指的就是转世成智啊，那个转世成智的过程。变相观空为厚德，果中犹自不全真，原名初发成无漏，三类分身习苦轮啊。到这边呢，三句颂，所以由前两句颂来显现出入第三啊，第三个寄颂的转世成智的善巧。所以前面呢虽然是在说杂染，但是如果你单单只看五世颂看不出窍门，如果你把杂染的两段颂文呢，把五世六世七世八世对起来看的话，你们就会看出端倪出来。我们等把五世颂文消过去之后呢，我们再回头来做这件事情。好，所以请各位翻过来35页。我们在之前已经跟各位解释过信尽限量，对不对？好，那么信尽限量呢，是在三尽三量其中之一。三尽是哪三尽？信尽、待之尽、独饮尽，对不对？三量是限量、比量、非量。那么在这个三尽三量当中，五世只有什么？只有信尽以及原信尽的什么限量，其他的两尽两量它都不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呢，五世的作用并没有比量，也并没有非量，五世的所缘境界也并没有待之境，也没有独饮境，对不对？唯有限量所缘的性境。可是窍门就在这里，如果是限量性境，那么那是一心见真如的智慧啊，怎么会通三性呢？对不对？这个文本身就有蹊跷了，它应该是纯无漏的，你知道吗？限量原性尽本来照它的定理上看起来就是不是应该纯无漏。那么纯无漏的五世作用，它的心所缘的尽，一个是限量的心，缘的是性尽的尽，纵使不是完全无为吧，因为它还有所对立，对不对？它至少它是什么？至少它是无漏的吧，对不对？因为它没有名言分别嘛，他没有名言分别，纵使还是能所假立，可是他已经知道这个是假立的，对不对？但唯除名言之外呢，应该都见正智，依正智见真如才对呀。好，为什么通三性呢？ 这就是我要各位体会的言外之意。很多人解八十规矩颂就这样子啊，五事的作用呢是信经原先量的哈。那么它的用啊，因为是这样子的缘故呢，所以呢它就通善恶无忌。为什么通呢？因为跟六事具起作用。如果跟六事具起作用的话，就是不是应该有比量跟非量？是不是就应该有带之镜跟独影镜？那么为什么前面镜量不通三镜三量？为什么非在信镜信量之后通个三性干什么？这怎么体会？嗯，各位怎么去体会这件事情？这就是文章所谓的张力啊，那个整个那个看似矛盾的东西，那个矛盾的背后的东西，不需要去替它圆融，也不需要去解释。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去我们找个答案，对不对？那个答案显然就是什么？如果信尽限量会产生出善恶无忌，那善我们就不讲了，对不对？还会有恶，那无忌我们不讲了，就讲恶。他如果信尽原限量会通恶性的话，那么我们搞半天干嘛去修限量干什么？我们搞半天为什么要去见信尽干什么？就不需要见了。请问各位能不能去体会一下？我已经讲到边边了，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限量去违缘性境，本来应该是无分别的，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通恶性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为什么？就在问我们参透一件非常重要的，在我们六根门头的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工具，对不对？接受外面六层影像的工具嘛。那影像本来就只是好。姑且说我们这个外面的色尘是物质性的，它应该就是物质性的，对不对？本来应该无善无恶嘛，对不对？那无善无恶的境界就是限量通心境的境界嘛。那么它会有比量跟非量吗？没有嘛，对不对？它会有带之境独影境吗？不会有嘛。那么这些让我们产生分别的能源心跟所缘境都没有嘛。可是什么东西让它通恶性的呢？我们多半读到八十规矩颂的解释，就是说因为六事一起作用，所以才会有。那么请问这背后讲什么意思？我再讲一遍哈，我不想快一点讲答案，你们再仔细体会一遍。他首先就用前面四句话讲五事的作用，五事的作用就是无分别的限量去取什么无分别的性境，本来就是完全不生烦恼的，对不对？它的作用本来不生烦恼的，可是它却说它的结果会通三性。善我们不谈，无忌我们不谈，它会通恶性。恶性的意思就是说，它还是会用五事啊，产生贪着啊，产生嗔啊，产生无明啊，这些烦恼的结果出来。那么如果那个结果的产生出来恶性的相应性的话呢，那么理由假定是因为六事具起作用的话，请问这背后要我们参究什么东西？如果五事的作用只是限量原性境，如果会产生出贪嗔痴的烦恼，这个恶性是因为六事的话，而六事又不是五事嘛，那么请问这几个字五事颂的第一句是要我们体会什么？你们不说我不往下讲了，总要三观跟我讲个道理出来嘛。啊他要我们干嘛？对，这个是他已经讲很清楚了，因为他只是限量性境，怎么会分别呢？不分别嘛，就本来就不会分别啦。但是能吗？为什么不行？因为六事具体作用，对不对？所以如果要修行的话，要修五事清净的话，那怎么修行呢？六事怎么下手？就是要让六事不起作用嘛，对不对？六事不跟五事一起具体作用嘛。好，可是呢，六事怎么可以让自己不起作用？五事 只是限量限进，他绝对不会去冲抵六四，对不对？不会反过来控制六四嘛，一定是六四去作弄他嘛，对不对？六四去把他的四，把那五四的结果呢扭曲了嘛，曲解误会了嘛，对不对？所以只有六四去作弄五四，五四不会去来使唤六四的。所以修行显然要从六四下手，可是六四不会自己除灭自己嘛。所以呢，所以他的公案在什么地方？所以公案在什么地方？啊？所以公案在什么地方？请各位看到四十页。看四十页的第二行，这是五世颂的最后哈，汉那是他个人的结论。他说：“若此五转成所作之，那个五啊是指五世啊。如果这个五世啊，这个第五世啊，这个前面五个转世呢，假定转成啊转呢转成成所作之的话，成所作之前面画起来，是他四字之一啊。”以后我们再解释这个名相，姑且各位就知道，反正这就是成就无漏圣道以后五世的新的名字啊，五世就不叫五世了，五世就回归到他性尽限量的状态。如果五世能够回到性尽限量的状态，他就是成所作之，就这么简单。所以经过中间这段文啊，经过中间的这段文的体会，如果我们体会的正确的话，各位就找得到方法，让通三性另外的恶性无记性乃至于善性留不留，不能留。如果善性再一留，就通情本啦，那个是六四的作用相，对不对？所以这边就是要告诉我们，善恶无记三性哪一个比较好？通通不好，通通都是我所，通通都是心所，对不对？通通就是让心所在做主。如果五世自己不做主，而让六世相伴随着而来的心所做主的话，五世的作用就怎么样？就不明白了，就不明白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安住在五世限量限进的作用底下。好，看看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呢，如果这个五世啊转成成所作之以后呢，在佛果中呢则能现三类身。各位一听到三身呢，就马上讲了法身、报身、化身。错，不一定。他这边讲了三类身是指什么身？憨大师讲成大化身、小化身跟随类化身三种。所以这三身呢，通通是化身，通通是化身。诶，这个说法很独到哦。那以后我再详细解释这个东西齁。那么大身大化身呢是对什么？对菩萨。小化身是对二乘人所示现。随类化身是对我们这些凡夫。普门品里面不是讲了吗？对不对？我们呢应以何类身得度我们那个佛菩萨齁，观世音菩萨就现什么身来度我们，对不对？那个就叫随类化身。啊，他可能变成宰官百姓，对不对？他可能扮成五十三参当中那些种种的身份的善知识，身份就没有一定。那么他的身材呢，可能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那么到了小化身，他就有丈六，啊，非常威武的啊，会非常威武的这个大比丘像。那么大化身呢，是千丈卢舍那身啊，那个都是化身来着的。啊，并不因为你身相的大小庄严呢，就是报身，乃至于呢法身根本不能以色相见。所以这边呢，憨真大师就有个很独到的解释，他说这三身都是为了要度化众生，由成所作智所变现的，以此三身应机立物，以在因中有外作用，啊，就是在因地当中呢有以外境来作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利用外境来作用，你自立的智慧，比如说我今天修养很好，我今天个性很好，我今天的智慧很高，可是如果我完全不用外面的人家听得懂的语言，也不施设种种的方便，那么请问我这世周围的眷属因缘怎么能够得到度化的成就？没有办法吧。那么如果你要度化众生的话，是不是要随顺众生利用外缘？ 非得要利用外援不可。可是六四是不见的义，对不对？七四八四更是维系的心，唯一能够跟外界起作用是谁？只有五四，只有五四会取外援，产生回应作用。只有五四有这个作用，所以他说啊，这个五四就是三身应激力物的体。这个体呢，在因地当中呢，会取外层而有作用，故果上呢，也会就是成了佛果以后呢，那个佛，你看看他有没有眼睛鼻子？有嘛？可是他是不是用眼睛来看？不是，他是用耳朵来听？不是，对不对？他有五眼，其中的佛眼呢，根本一心中现，他不用眼睛这样的色根来见外面的色尘，不会的啊。可是为什么？他不用眼耳鼻舌身意，他为什么要有眼睛？乃至于色界天人是不是已经修到四禅以上了？对不对？初禅、二禅、三禅以上，初禅可能还有眼耳身三二地居，对不对？还有眼根、耳根这个身根。那么他不用鼻根，他不用舌根，是不是嘴巴跟鼻子在初禅天人就不见了？不会啊。你今天修行修行修行，做得很高，做到第四禅，你的眼耳鼻舌身这个色根会一下子就不见吗？你升到天人以后，这些色根会不见吗？不会，不会。很好玩的事情是，你看那个外星人的骗子，再怎么样画外星人，外星人不管长相像昆虫，长相像那个很奇怪的那种大头小身体的那个怪形怪状的人，他总还是一定有什么跟外界起作用的，什么眼耳鼻舌身，有没有？哪一个外星球的生物没有这种东西？一定都还有。所以同理可证，在果位上的佛也一样，跟我们人一样，会有这眼耳鼻舌身意。所以表示说，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身，是不是造成我们凡夫没有办法成佛的障碍？啊，不是，是这个身没有了佛的那种神通变化的自在力，对不对？我们要学的是那种智慧，那种智慧可以超越眼耳鼻舌身的有形的障碍，产生神通自在的作用。所以智慧才是重点，身根不是限制。各位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所以五四颂第一句的意思就告诉我们，通三性那个是多么冤枉的事情。你只要不去通那个有情的种种作用，它本来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利身大用。这个眼耳鼻舌身是给谁用的？是给众生用的，是为了让我的智慧透过眼耳鼻舌身意取众生的外尘为用，它才用得上的。真的要修我的智慧的话，对不对？一念清净心就够了，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让我足以解脱了，身根也不构成我解脱的障碍的。即便我到了佛地了以后，我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根六根还一样都还是在的，而且不但在，它还可以依着这六根圆外面的六尘，可以起很多利身的大用。所以各位懂他的意思吗？真懂吗？来说一句我听听看，他到底要讲什么？他到底要讲什么？光是这句话要讲什么？所以底下寒人他就说了，参禅呐，就是要参到什么地步？参到无明一破。那无明是什么东西？我们姑且不论，它就是一个 X， 它就是个怪东西。那个东西只要一被参破了，啊，参破了以后呢，这五根门头皆光明自照，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叫什么？恶业姑且不能照，无忌业照了也无聊，对不对？那善业要不要照？善业造了，除非你去求生人天嘛，否则也做了没有用嘛。但是难道这样就无所作为吗？再进一步去问，请问他当有何而为？为利身就可以做了，是不是这样子？你如果绝对看得出自己的这一念心，你确实五根的作用、五事起的作用都是为了利身大用的话，那么这一念心呢，五根的作用就等同于果地上的佛，懂吗？纵使我们的现在身体还是因地的凡夫，可它的作用就等同于果地上的佛，因为果地上的佛也是随顺众生用这五事圆外尘起利身大用。 所以呢，如果我们每天用五根门头接光明之照这样子的态度来生活的话呢，那种态度比喻起来像什么呢？如镜照物，不僵不盈。不僵不盈就是不去攀援，不去有一个什么期待，不去有一个想不想这样的东西，不去有一个取舍。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本来五识的作用本来没有取舍，对不对？取舍其实是添加的，可是添不添加它，五识还是五识，五识受不受染，根本不受染，它只是通，就像是工具一样，就像是炸药。诺贝尔发明了炸药之后呢，你炸药你要拿去炸山洞开矿，还要你拿去啊投变成原子弹，发明成原子弹去炸死那么多人，是不是炸药的错？不是，是谁的错？是用它的人的错。六识就好像是用五识的那个主人，可是六识是主人吗？不是，六识也是一个自身不能做主的缘起物，对不对？我拿一个妄生的缘起的我来使唤五识，让五识可以通，但不是，它不并不等于三性，它是可以去做出三种业报，三种业力，它会出现三种业力，它会出现善业，它会出现恶业，它会产生无忌业，对不对？依着这个业感召它的果，它可以。可是纵使它受苦的时候，五识受不受苦？不受，五识还就是接收那些物理的量而已，它还是那个样子。所以毕竟我们的五识这个主体呢是清净的，本来就是清净的，真正的作用呢好像是六识，可是六识本身我们以后再读六识颂就知道，六识本身也是虚妄无体的，对不对？他不借着五识的话呢，六识还不晓得怎么住。所以一个无主的东西来控制一个不受主的啊，不受使唤的五识，所以这些作用是不是都是虚妄的？所以就是我们参究这个东西，参究一个如镜照物，不僵不盈，终日应缘，了无一法当情。情就是爱恨情仇，种种的思维情绪，种种的取舍，种种的正爱而产生的取跟舍，就是情这个字。情这个字作用在谁？作用在六识。了无一法当情啊，六识根本没有取外物的能力，没有，六识根本没有，五识可以，六识不行，六识不行。可是六识必须要透过五识才能作用，可是五识的作用本来就清净，所以六识能作用吗？没有，六识本来其实了无作用。搞明白的就是这件事情，了无一物当情义，这就是憨生大师他参透八识的五识颂，他得的结论，光是第一句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懂他的意思吗？啊，所以你就看第一句，跟他解释中的最后一句，了无一物是不是他的大纲？是不是憨生大师拿出来解释八识规矩中的大纲？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读《白法明门论》的话，《白法明门论》的大纲就是《白法明门论》的第一句：“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如果读八识规矩颂的话呢，我们如果按憨生大师的建议来修学八识规矩颂的话，八识规矩颂的大纲就是什么？了无一物，就是了无一物，根本没这件事情，根本没有你能见所见的所有这些分别。所以你的生活态度要修成什么？如果要修行的话，就是要我们去信，信我们的五根门头随时随地都是光明之照。所以你今天的待人处事应时应物，只要如镜照物，不僵不盈，终日应缘，缘有没有沾染？它有没有染污？有没有清净种种分别？不会的，它根本住不下来，缘起的种种法相呢，根本无住，它本质就无住。我们当作它暂住，这一念以为暂住的误会，就叫做缘无明。只要把这个误会一脱落的话，那么终日我们的心就是五识的本体，如镜照物，不僵不盈，终日应缘，了无一物当情义。好，五识颂说完了，中间不必读。如果照憨生大师禅家的味道来讲的话，阿念都讲完了啦，这样就讲完了。可是唯识呢，就比较要刚乎寡。他说呢，我给你搭一个桥，慢慢过去。 所以很多人解释八思规矩颂的时候呢，把八思每一句话都拿来做名相解释。一做名相解释了之后呢，就把它打断了。打断什么？打断他的思维的脉络。本来他是一直顺下来的，从信尽限量通三经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个疑问，那个疑问，那个疑情就要出来了。那疑情就是说，信尽限量的五事怎么会通三性呢？怎么会通三性呢？好，接着他就说了：眼耳身三二谛居。也就是说，二谛指的是哪个呢？我们看看文哈，在35页中间的那个细的文，我们以后再来消哈。我们先玄解五事颂，在35页最后一行三个字，他说：眼耳身三二谛居，翻过来36页是什么意思呢？是此言三界五事行止之地也啊。指的说啊，三界呢就是五事能够活动的范围，那个地就是范围。那么所谓二地居，那个二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欲界的五趣杂居地跟舍界初禅的第一啊，第一个天啊，舍界的第一天叫做离生喜乐地啊，离生喜乐地。就是说啊，我们的鼻跟舌啊，或者说眼耳鼻舌身这五事的作用啊，顶多可以一起活动到什么地方为止？活动到色界的初禅离生喜乐地为止。那么超过色界初禅以上，到了色界二禅，色界二禅呢就叫定生喜乐地以上啊，色界的二禅就是定生喜乐地以上。那么就没有了什么？就没有了鼻识跟舌识，只有剩下什么？五识只剩下什么？眼、耳跟身三个。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啊，以欲界五识全具。我们现在就欲界的凡夫，对不对？欲界呢，包括我们在内，包括六欲天在内啊，四天王天，对不对？这个夜魔天、倒立天等等的啊，化乐天、桃花自在天，这六天呢，都是欲界。这欲界的不管是天人呢，或者是我们凡夫而言呢，都是五事俱全的。那么出世的天人呢，以禅悦为食，虽然他也五事俱全，他也好像有吃东西，可是他不吃断食，他吃什么？禅悦为食。什么叫禅悦？就是我们入出禅以后得到了清安，他只要身心呢发起清安，他能够在出禅住多久，他就可以多久不吃，懂吗？他偶尔出了禅定状态以后呢，他的福报也大，对不对？福报也大，心念一动就会变现出东西来，就变现出东西来。可是变现东西来的时候呢，他的定根很强，一要去吃它的时候呢，他又入定了，又得清了，又不用吃了，东西又自动消失无形，又不见了，就这样子。没有来也没有去，反正就是这样子，常在定中，他以禅悦为食，所以他已经脱离我们现在一餐一餐的断食。这就是为什么他我们寿命会长的理由啊，寿命会非常非常的长。所以呢，因为他不食断食，所以他不需要我们的舌根，对不对？来咀嚼来消化，不需要，也不既然不受食也不闻香，所以也没有鼻识啊，但有眼耳身三识而已。好，看到这边为止，翻回来颂文。那么看到这个颂文，我们要提的疑情是什么呢？眼耳身三二谛居。好，姑且欲界初禅，初禅已经讲了匪夷所思了，对不对？嘿，初禅天人竟然不吃饭，以禅悦为食，开玩笑啊，他怎么养色身？可是问题是啊，我们这个色身是因还是果？是果，我们这个色身不是因。你如果有修到初禅清安的因的话，你的身体体质就会变，变到你前一期的因呢、报尽了，这个身报尽了以后，这个色身一旦脱落，你换来的身是什么身？初禅的身嘛。因为以初禅的清安为因呢、得到的身就是好轻好轻，在那个经上讲四两而已。身体是我们的好几十倍大啊、这么高的那个身相，可是呢称起来只有四两重，那个四两不知道是几点是几点，那么高炸是不是上面请的在请那个天人的重量，反正就是说它只剩下那个影像的重量而已， 只有那个影子的重量而已。嘿，所以如果是因如是果的情况底下，那请问，既然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色身是果，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吃这么多的饭，是必要的吗？是必要的吗？除非这个色身是因嘛，对不对？因为我要养这个身嘛，所以我才要吃那么多的果嘛，对不对？吃那么多东西来养我这个色身嘛。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吃饭呐、啊，有人较大家呀，一顿爱吃三碗、四碗、五碗，冇人咧吃咧，是不是？啊，有人啊，一妹妹啊，对不对？一溜面线分做三顿吃，那伊嘛活了好好。问题是，他只要补充什么维他命 C 的那些营养素，只要身体没办法合成的营养，他可以从身外取得的话，哎，这块哪嘛没戏呢？有没有发觉？难道人一定要吃那么多吗？这就是我们要去体会的一件事情。眼耳身三二地居这句话，不是要去解释啊，初禅天人是什么样子，二禅天人是什么样子，三禅天人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依着这样的解说了，不过依着这样的定义是要我们体会一个移情。那个移情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以及六识依着这个身体产生的作用，都不是一定必要的，懂吗？都不是一定必要的，因为这个是果。所以我要问，我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果？为什么我会那么依赖眼根？为什么我会那么依赖耳根？为什么会依赖眼耳鼻舌身这五根产生的分别作用？我为什么那么依赖呢？它不是我现在作用的因嘛，它是我这些作用的果才对啊。可是它的因应该是什么呢？如果我现在觉得这五根带给我的是很多色身的烦恼的话，比如说现在我一看了那个大阵仗，哦，撸狂撸假啦，我开始要去买那个放大镜，开始来看那种小的字，你就发觉你色根带给你的是什么障碍嘛，不舒服嘛，不方便嘛，所以你贪恋它吗？你需要为它做太多的事情吗？还是它应该为你做什么事？那么有什么样子的这五根的工具会比较好呢？这就是我们要提的疑情。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手果报以及依止在一手果报上的五根，这五种色根，我们五识还是依着这五根起的作用哦。所以我们从五识找到五根，从五根找到这个一手果报身。我们知道，这一手果报身既然都是果，那么依在上面产生的五根必定也是果嘛。但是它这个果所产生的作用，却是有因地的作用。各位想通了没有？我们这个因地的作用，能够转念的作用，是产生在这里，对不对？产生依止在色根上面，而色根是果，能够转果的因，却住在果上面。而且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有二禅以上的功力的话，甚至呢，鼻舌都不起作用，对不对？眼耳身呢，也不过就到了初禅，到了二禅以上呢，啊，到了二禅以上呢，初禅就已经不要眼那个鼻根跟舌那个舌根哦，到了二禅以上呢，连眼耳身都不需要了，只剩下一些迷离啊影像呀，就只有色界天的那种影像而已，乃至于你在入定的状况底下，你这一个意念，你今天要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乃至于不要说那个色界天可以。所以天天人到初禅天的功夫的以上能够穿墙而过到这个地步，所有的色尘不构成任何的执爱性，这姑且算的是神话好了，算的是神话好了。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呢，纵使在胡思乱想的意识的状态底下，我们今天心要想多大的像，是不是可以想得起来？这个就可以知道它的作用远比眼耳鼻舌身这五识作用是不是大了很多。那请问论作用上，我要取五识作用还是取意识作用？那当然取意识嘛，因为意识比五识作用大太多了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意识却是让五识的信心限量产生通三性的恶果、如果他万一又造了恶业，对不对？受的是恶果，又比现在我们人生还可怜的果报，对不对？又不晓得要多久。因地的转还处机会却住在我们现在受苦的果报身上面，请问这要我们体会什么事？ 这是第二句话要我们体会的事情。第三、第四是在讲五事所相应的34个心所。啊，哪34个呢？片行几个？五个。啊，各位如果没有读过白法的话呢，请往前看一下片行，在11页最后一行。啊，不要看那个10页，第10页倒数第四行。啊，各位对照一下看哈，这是对没有白法基础的人来看哈。片行有几个？